大家主日平安，圣诞快乐。今天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的话，每一个看起来都是喜气洋洋的。感谢主将这么多的喜乐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圣诞节呢，就应该是这么快乐的。不过想问大家的是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快乐是为什么呢？快乐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吗？我们正常人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悲伤起来，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就快乐起来的。不然的话，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正在办公室里办公，或者你正在教室里听课的时候，你突然就哈哈大笑起来，那么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接着会发生什么呢？ Sorry， 也许我可以用这个。那如果你突然笑起来的话，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你周围的人就首先是被你吓一跳，对吗？ Suppose 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办公环境，一个很安静的 lecture room 里面，你突然笑起来，然后在大家吃了一惊以后，一定会发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大家一定会问你说，如果周围有你认识的人，请问你笑什么，对吗？或者这个问题其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可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如果是比较年轻一些的弟兄姊妹的话，大家也许会问说，哎，你今天早上是不是没有吃药呢？对。那么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你被问了这个问题以后怎么样呢？你一定要对自己的快乐做出一个解释的。你要告诉人家说，哎，我刚才这样哈哈大笑是为什么，对吗？如果你不能够对你的哈哈大笑做出一个解释的话，那么其实在澳洲这个环境里面，你很有可能的就是会强迫去看一些医生，对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其他的同事和同学的安全考虑。那我相信大家在圣诞节快乐呢，一定是有自己的理由的。那么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哎，圣诞节不用上班，不用上学，就一定很开心啊。那圣诞节还不停的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礼物收，你一定很开心啊。那对于一个怎么说呢，如果你喜欢买东西的话，我想很多人都喜欢买东西，买东西会让你很开心嘛，对不对？特别是当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在打折，所以你就更加高兴了。那么我想，而且是所有的人不上班不上学，他就意味着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一起了。那么我想对所有的人来说，这也当然是一个值得高兴值得快乐的理由的。所以圣诞节看起来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让我们开心的理由，让我们快乐的理由。不过呢，请容许我问一个有一点点煞风景的问题。我想问大家说，以上的这些原因这些理由真的跟圣诞节有关系吗？你平时也有假期放吗？除了圣诞节还有很多的公共假期，学生一年至少有3个月是放假的，对吗？在澳洲的话，你至少一年除了圣诞节还有另一个商品打折的季节，就是在财政年度结束的时候，6月底的7月初也有很多打折，对不对？那如果你的人际关系好的话，你也会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嘛，不光光是圣诞节，你的生日啊，你的情人节啊，你的结婚纪念日啊，儿童节，父亲节，母亲节。所以这些理由真的跟圣诞有关系吗？那么如果这些理由跟圣诞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的话，我就想问大家说，到底我们今天这么开心这么 happy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圣诞，还是因为我们放假了，还是因为我们收到了很多礼物，还是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商品打折，特别是明天还是 Boxing Day？ 那么圣诞快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才是我们在圣诞节可以共享快乐的理由？那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大家今天至少已经读了2遍了，对吗？如果加上昨天晚上，加上上一周的话，至少已经读了5遍以上了。就是在伯利恒的旷野，天使对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么当大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请问木匠约瑟的太太生了一个小孩，关伯利恒的牧羊人什么事情？ 一般来说，我们会不会因为住在悉尼的一对你不认识的华人夫妇来堪培拉旅游，然后在堪培拉的某个旅店或者 motel 的停车场里面生了一个孩子，你就非常高兴呢？当然你也可能会高兴，不过这个高兴是什么，跟经文这里所说的这个大喜其实是有性质上的区别的，那是一种大喜过望，那是一种欣喜若狂的程度，而不是什么我们看见新闻的时候本着我们的同理心说，哦，真的很好耶，在停车场里也能生小孩这样。对，我们不会因为这样的一条新闻就大喜过望嘛，我们更加不会什么，我们更加不会说，当然我想可能少部分人会啊，你看见这条新闻以后就兴冲冲地跑到那个停车场去探望那个出生在停车场里的孩子，对吗？那么所以就是说，其实因为说到底圣诞节是什么，只不过是一个人在过生日而已。如果你跟那个人没有关系的话，你会不会因为他过生日你就很高兴呢？用一个名人的例子来说，如果隔壁老王家的儿子过生日，你会很高兴吗？如果你高兴的话，那证明你跟他一定是有关系的。我们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会因为他的出生而快乐呢？二章十节说，耶稣的出生是关乎万民的。万民这个字的直译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子民。那么在新约的语境之下呢，这就不仅是指犹太人，也是指非犹太人，不仅包括了那个时代的人，也包括了那个时代以来的每一代的人，那么所以也包括了我们。所以耶稣的出生实际上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这个出生在马槽里的孩子，他不仅是他的家人，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快乐，而且也是什么？所以他所有他家庭以外的人，是牧羊人的，是西面的，是亚拿的，是东方博士的快乐，更是我们所有人的快乐。圣诞之所以成为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就像刚才主席所祷告的那样，关键就在于这是主耶稣的生日，这个人跟我们所有人都有关。我强烈的支持中国人要过中国节，不过我想中国人同时也可以过所有地球人都过的节日吧。二章十一节呢，用了三个词来表明2016年前出生在马槽里的那个孩子的特殊身份。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清楚是2016年前，他用了三个词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救主，第二是主，第三是基督。那基督这个词是弥赛亚这个字的希腊文的写法，意思是神所高立的人，受高者。那么这个字呢，并不专指耶稣在最初的时候，那神所高立的所有的君王、祭司、先知都可以被称为受高者。但是大家请留意的是，二章十一节在这里是将主和基督连在一起称呼的。而主如果我们大家知道的话是什么，我们今天仍然是这样用的，这是我们对神的称呼。所以当我们称主基督的时候，那么这位受高者的独一无二的身份，他的与众不同的身份就被突出了出来。受高者是可以有很多位的，但是主就只有一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主基督的这个身份是突出了耶稣的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是什么？是主，也就是说他是神，另一方面他又是基督，他是神所差遣的工人。不过在表明基督身份的三个词当中呢，其实救主才是最中心的那个词。因为天使是这么说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就是表明主基督是用来补充说明前面这个救主的。就好像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会说我们是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就是 O'Connor 教会，这是一个补充性的信息。那么这个出生在马槽里的孩子，他是神的孩子，他是神所高立的君王，但更重要的是他是神所差遣的救主，是神所差遣的那位拯救者。那么为什么天使会说 救主已经诞生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位拯救者。这个说法其实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或者是不理解，他们可能会说，或者至少是暗暗的想说，我其实现在很好啊，我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救主，那个所谓的救主应该就是能够帮我度过我的生活当中的某些难关，解决我生活当中的某些难题的那个人吧。可是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是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我自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所以怎么样，我根本就不需要一位救主，一位拯救者。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我想请你留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救主，基督信仰所说的这位救主，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救苦救难的帮助者。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不是替我们解决这些生活在世界上的各种难题的。他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治病赶鬼，不是为了把水变成酒，也不是为了怎么样给5000人送外卖的，是不是？他不是为了做这些事情，他来的目的是要替我们解决一个其他任何人或者是满天神佛都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人和神是有关系的，知道神的存在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来的。当我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你会说什么？天啊，请帮助我，或者天知道怎么怎么样。我们相信，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相信冥冥之中是有一种东西叫做命运，叫做天意的。可是呢，我们生活在一个所谓科学昌明的时代当中，或者我们是在一个以无神论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我们不方便承认这一点，或者我们不习惯承认这一点。当代人而且比较突出的一个倾向是什么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才承认有神，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才会去请神。请是什么意思？才会去雇佣神来替我们解决问题。主耶稣来其实就是为了提醒我们说，这样的一种请的关系，这样的一种雇佣的关系，并不是真的关系。就像在一个企业当中工作，大家可能每天都碰面，然后在工作休息的时候也会聊天，可是当你回家以后，你就是各回各家。你和你的雇员之间，或者你和你的同事之间，也许是朋友的关系，可是你们并算不上是家人。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应不应该是这样的呢？神是我们的创造者，神是我们的父亲，那么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应该是什么？相亲相爱的，应该是每天都见面的，应该是无话不谈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身上的罪隔断了这层关系，世人都犯了罪，这句话又是基督信仰当中非常容易引起别人反感或者误解的一句话。但是这里的罪不是指我们的行为，不是说我们曾经犯法或者做过某些不道德的事情，而是指我们的状态，是说我们与生俱来的处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当中。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本应该跟神有亲密的家人的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导致了我们在一切的行事为人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去符合神的要求，因而才有可能去触犯法律或者去做那些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它叫做原罪，它是罪的根源。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恢复我们跟神的联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想应该顺从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而主耶稣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从他的出生直到他的死亡，直到他的复活， 都是为了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救主是关乎万民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出生在这样一个不认识神的非正常的状态当中，我们需要被改变，这样的状态不应该持续。那主耶稣又是如何改变我们这样的一种不认识神的状态的呢？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他主要是做了两件事情。首先，他向我们介绍神；第二，他洁净了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去亲近神。新约圣经当中，特别是在福音书当中，记载了耶稣非常多的教导和事迹。耶稣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帮助他的听众，包括今天的我们，来了解神的性格、神国的特点，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够进入神国。这是对症下药，因为我们既然是不认识神的，那么当然最直接的帮助就是帮助我们来认识神。在我基督信仰当中，神是完全透明敞开的，他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他没有什么神神道道的东西。所以在我们跟神恢复关系之前，神不但允许我们、鼓励我们多多的去了解他，并且呢，他会以各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去了解他。我们有主耶稣，我们有圣经，我们有教会，我们有弟兄姊妹。圣经常常将神和人的关系比喻成为婚姻的关系，但是神不是要我们盲婚哑嫁的，他希望我们先跟他谈恋爱，深入的了解他，然后怎么样，再承诺进入到跟他的关系当中。只不过跟一般谈恋爱不同的是，我们通常谈恋爱是所谓相互了解，对吧？可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之前，神从来都是了解我们的，所欠缺的只是我们不怎么知道我们的那位神是怎么样的。然后所以呢，神就提供各样的方法，特别是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在教导的方面，主耶稣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对于神的讲解比任何人都清楚，因为什么？他就是在讲他自己，他的讲解就是原装正版的，是纯天然的，而我们其他所有人的讲解其实都是二手以上的。那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洁净我们。不要以为说你了解了神，你认识了神，你就可以进入到跟神的关系当中。就好像你在恋爱当中已经相互认识、相互了解得很深了，但并不代表什么，婚姻关系会自动成立嘛。通常我们一定是在满足了一定的条件以后，才有资格谈婚论嫁的。比如说，如果你不幸生在上海的话，你的丈母娘会要求你在中环以内有一套房，有一辆车，在你买房买车之后，账户里还有几百万，感谢主，我的丈母娘没有要求我这些。要恢复和神的关系，同样是有要求的。不过呢，神对我们的要求可能比丈母娘对我们的要求要简单一些。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是洁净的，因为他是洁净的。这个要求其实并不过分，对吧？如果你有一位朋友是爱干净的，你准备去他家做客之前，如果你尊重这位朋友的话，你一定会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一点再去吗？所以在这里的话，难题只有一个。这个难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来洁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怎么办呢？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当然是找一个做得到的人，当然是找一个能够帮助你的人来替你做这件事情。这就好像是当你在租房子的租约期满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屋子收拾到能够让中介满意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我跟 Nelly 强烈的推荐大家找一个这个professional 的 cleaner 来帮大家做 endless cleaning。 道理是一样的，主耶稣就是那个来帮助我们清洁我们自己的那个专业人士，那个我们必须请、不得不请的那个外援。他洁净我们的方式呢， 我想大家可能也不陌生，就是将自己作为献祭，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抵偿我们的过错。只有神的儿子，一个完全无罪的洁净的人，他的牺牲才能产生这样的果效。而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主耶稣，他为了洁净我们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这个降生在马槽里的孩子，从他出生的第一天起，在他的生命当中就包括了这一个非他不可的使命。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出生就是为了死去，为了我们所有人死去。因为他的死，所以我们与生俱来的那种与神隔绝的状态才能被打破。神这样安排耶稣的一生，当然是因为他爱我们。罗马书5: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如果丈母娘要你买一套房子才能够结婚，但是她同时又悄悄地转给你一笔可以买房子的巨款，这说明什么呢？要么就是这个丈母娘非常非常的喜欢你，要么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人强迫她这么做的，对吗？所以在这样的行为背后，一定是有人非常爱你。救主的出生是关乎万民的，不过呢，这并不等于万民就会因此而欢喜。决定我们是否会因为一件事情而高兴的，不是我们的客观需要，而是我们在主观上是否认识到了我们自己有这种需要，并且期望去满足这种需要。假如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治疗肥胖的新药，一种很有效的药物的话，客观上怎么样？这是所有的肥胖症患者都需要的，这是客观需要。可是谁会因为这条新药的信息而高兴呢？一定是那些已经意识到了肥胖对自己的健康有威胁，对自己的美的形象有威胁的人才会为此高兴嘛。所以怎么样呢？那如果你想，如果有人不觉得胖是一个问题，或者有人甚至在有的文化当中，大家肥胖是一种身份或者地位的象征，至少今天在非洲的很多部落当中还是这样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们觉得这些人尽管他的体重，他的 BMI 就是身高体重比已经超标了，他会为这条消息而高兴吗？他不会，因为他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他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他自己的需要。所以救主是为万民而来的，但除非我们真的认识到与神隔绝是一个问题，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需要，进而承认自己需要一位这样的救主来帮助我们扭转这样的一个状态，否则我们是不会因为主耶稣的到来而快乐的。所以请原谅我这么说，圣诞和快乐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人人都是有圣诞，因为耶稣是神准备给我们所有人的礼物，但是我们并不人人都因此而快乐，除非第一，我们意识到与神隔绝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第二，我们想要从这样的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当中走出来。这就是基督信仰常说的认罪。认罪的核心不是说你要承认自己做过哪些坏事情，而是承认自己处在一种非正常的状态当中，并且承认由于这样的一种非正常的状态，所以可能我们平时很多习以为常的观念，很多做惯了的事情，说惯了的话，都可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这个世界经常是讲将快乐，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词，建立在物质享受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不曾反省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有那么一点重要的缺乏的话，我们就不会对这个概念去反省。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生在这样的一种不认识神的状态当中不是我们自己的错，但是呢， 当主耶稣已经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却仍然拒绝承认，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没有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的话，我们拒绝做出任何改变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套用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句型来说是什么？是原罪不是你的错，但拒不认错就是你的不对了。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或者是对神有一点点认识，但是不愿意认罪的人，请原谅我又这么说，你们在圣诞假期的时候可以过得很开心，但是呢，可能他们体会不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圣诞快乐，那个真的圣诞快乐的滋味，你并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当神将耶稣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是否认识到了自己跟耶稣的联系呢？他来是关乎万民的，你是否意识到了自己是需要他的呢？与其怀疑，不如相信；与其害怕，不如欢喜；与其自己去承担那些你承担不了的事情，去做那些 mission impossible， 不如将一切事情都交给那个大能的帮助者。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那因为有一个婴孩出生在马槽里面就快乐起来的人就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但愿我们都认识造我们的神。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您总是将最美好的东西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您将您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就是这降生在马槽里的孩子赐给我们，因为这个孩子的到来是我们改变自己生命的契机，他帮助我们认识您，洁净我们，好叫我们得以亲近您。愿我们都可以眼目明亮，看见自己与生俱来的亏缺，愿我们都可以耳朵敞开，听见您借着耶稣所吩咐我们的话。愿我们都放下自己的骄傲，情愿打开自己，不断地被您所陶造。主耶稣，求您帮助我们，使每一个今天都在庆祝这个节日的人都明白，我们过这个节日不为别的，单单为的是纪念您。我们的喜乐从您而来，也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披戴基督，成为您所喜悦的人。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